好，这个，哎呦，麦克风好大声哦，可以小声一点吗？谢谢。好，已经9:30了，那通常大家会陆陆续续来，不过我们就准时开始好了。所以我们先来做一个主日学前开始的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谢谢你啊，让我们今天可以在崇拜以前的时间，主我们聚集在这里，主我们一起来探讨。旧约概论和创世纪的一些内容，主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主让我们不单只是在知识上面，可能更多的认识旧约，更多认识圣经，主我们更是透过你圣灵的大能，主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如何被福音来改变，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如此的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好，就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旧约概论第二堂课的这课，有来第一堂课的这5位弟兄姐妹，可以举个手吗？OK，好，没关系，因为其实第一堂课就算没有来也没关系，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才正式的进到圣经里面，就是创世纪，这样。好，然后今天的课程呢，我们会一起来学习，两个主题，就两个主题。哎，这个好像不能用。好，第一个呢，我们会先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的一个纵览，所以 overall 是一个创世纪的一个架构。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会来看就是创世纪的前三章，就是创造跟堕落。本来这堂课本来我们是要看到创世纪的第11章，就是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以前人类的所有远古时代的历史。不过在准备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上帝也给我个感动，就是让我们看，让就让我看到说，其实创世纪的前三章其实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地基，因为他这边，因为我觉得创世纪前三章告诉我们是，我觉得他塑造我们的世界观，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会被造，然后我们本来应该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子，还有为什么我们人类还有受造物需要被上帝给救赎。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如果这三章，我们如果真的比较深，然后地基也比较稳固的话，之后我们再看整个摩西五经，甚至是整个后面的旧约，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了解上帝话语的奥妙，我们可以更多的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整本旧约当中。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可能就是只看创世纪的前三章，那4到11章我会融入到下个礼拜的课程，所以下个礼拜就是。会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讲这个人类的远古时期的这个时代，还有就是族长叙事，就是创世纪12到50章亚伯拉罕的一家这样。好，所以今天就是一个创世纪的 overview，然后特别聚焦在创世纪前三章。好，这是今天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就先来谈一下创世纪这本书的名字。好，在旧约的时候，当然那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旧约就是希伯来文嘛。所以希伯来文创世纪的名字叫做 Bereshit，那它其实就是拿了创世纪1章1节的前面几个字，就是 in the beginning，就是一开始。所以这是创世纪在希伯来文的名字。那到了西元前250世纪，因为那时候的主要流行的语言是希腊文，因为那时候亚历山大已经基本上征服了欧亚非的3个大陆，所以那时候的语言主要是希腊文。那耶稣跟新约的作者，其实他们熟悉的也都是希腊文。那希腊文给创世纪的这个翻译跟英文一样，就叫做 Genesis。那 Genesis 呢，英文就是 origin，中文就是起初或是起源的一个意思。那所以其实这个希腊文、希伯来文的意思其实是差不多的，蛮接近的，而且翻译也相当准确的。反而是这个中文的这个创世纪的翻译，可能就没有那么直接的、准确的回应到这整本书的一开始的原文的意思。那如果假设创世纪是关于一个起源的一个写作的话，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就是创世纪的写作主要是关于什么的开始？好，如果创世纪是的名字叫做开始的话，它是关于什么的开始？我们来一点互动好了，来，大家觉得是关于什么的开始？哎，Michelle，关于人类的开始，OK，创世纪，所以摩西在写下。创世纪的时候，美秀要说是，主要是关于人类的开始。 好，也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确实我们看到人类的创造。还有呢，这位弟兄，整个世界的开始。OK，敏慧呢？世界的开始。OK，有人有不一样的说法，除了人类跟世界以外，还有什么的开始？好，神和人跟人关系的开始。对，好，所以创世纪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开始。当然，我们在读创世纪有很快就看到说世界的创造，对吗？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天空的创造、宇宙的开始、海洋的开始，或刚刚说的人类的开始。但如果你在读创世纪的话，你看到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所以你也可以说，当然创世纪就是圣经的整个开始。但是呢，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相信或者说都认为，上帝借由摩西写下创世纪，因为我们记得创世纪其实写的也是每一个圣经的一卷书，我们都知道当时有个初代读者。初代读者呢，就是刚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知道的是以色列民族的开始。所以创世纪的起源，它的起源是关于以色列民族的起源。好，会这样说，其实有两个论点，神学家有两个论点。第一个论点呢，如果你单纯从篇幅来看，在讲世界的创造，在讲人类的整个宏观的历史，其实就只有11章，就1到11章而已。而圣经创世纪中主要的篇幅，大概1/4的篇幅，其实都在讲了一个人跟他的家族，就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的4位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所以从篇幅的角度，你会看到，其实作者好像特意的把一个家族只横跨100多年的时间，特别放在主要的篇幅当中。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其实知道，创世纪其实是摩西五经的第一卷书，是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知道说，对摩西、对以色列人来说，其实他们在看创世纪到生命记这5章，他们其实不是分5个卷书来看，他们其实是一个统一的，都是叫做摩西的五经。而创世纪是这5个里面整卷书的第一个部分。那创世纪其实，如果你看把整个摩西五经，把它理解为上帝跟以色列民族的立约。理解为以色列的律法，其实一个民族的律法，就是让一个民族跟另外一个民族区隔开来的一个原因。就以色列民族之所以是以色列民族，是因为他们有上帝的律法。那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其实创世纪很像是这个律法中的第一部分，也就是这个宪法的部分。那这个宪法部分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中国宪法，但至少中华民国的台湾的宪法，就是它会先归类为就是。创世宪法第一章，它就是先要描述到底谁是台湾人，然后什么台湾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份，跟在什么样的情况他是台湾人。所以其实创世纪作为这个摩西五经的第一章，它其实扮演着这样子的一个重要身份，就是他要跟以色列人解释到底谁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身份怎么来，为什么上帝会从埃及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创世纪主要是在回应这个问题。我们要抱着这样的一个角度，就是当摩西在写给初代读者的时候，他要解释的是以色列人的起源。好，接下来我们来到创世纪的地理位置。如果我们在这个上一堂课，我们还记得吗？不是这个肥沃月湾，就是古代的世界有3个很重要的文明，古巴比伦、古埃及跟这个迦南地。好，你会看到基本上创世纪其实横跨了这3个地区都横跨到了。1到11章大概是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位置。大部分圣经学者也相信说，人类的文化起源就是在两河流域，这边。那其实如果你在看创世纪的2章的话，其实伊甸园旁边就是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所以很多学者都说，哦，其实那边可能大概是伊甸园的一个位置。所以呢，1到11章基本上的主要叙事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到第11章的结尾，突然到亚伯拉罕的爸爸。哈拉的时候呢，上帝呼召他们家族从乌尔就是在的这个波斯湾右下角，就是基本上就是现在的这个伊朗的这个位置。他们一路沿着两河流域的河往上走，走到塔兰，在塔兰那边。然后呢，后来第11章的结局就是亚伯拉罕父亲就过世了。然后呢，第12章开始，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从两河流域的最上游的塔兰往下走到应许之地，所以接下来的12章到38章主要的叙事都是在这个迦南地，就应许之地。然后呢，39到50章我们就看到约瑟的故事，上帝借由约瑟， 先把约瑟带到埃及去，借由约瑟去保存以色列一家的性命。所以39到50章就到埃及。然后你再读的话，你创世纪第五章读完，你马上接着出埃及记读第一章，你会发现说，其实中间是没有违和感的，好像是整个叙事是继续的连贯的。所以呢，上帝其实如果创世纪的最后的话，其实也可以把它解读成是出埃及记的一个序曲，就是39到50章。所以呢，创世纪呢，你会看到这三个地方都出现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迦南跟埃及。好，这是创世纪的一个地理位置。好，那创世纪的这个架构呢，就我们已经知道创世纪的成书的原因，它为什么摩西写给初代的读者，它的目的动机是什么？那我们接下来可以探讨的是创世纪的架构。好，创世纪呢，就学者发现说，创世纪有一个词，很常的出现。然后好像这个词其实是圣经的作者摩西，他在用这个词去推进整个创世纪的一个叙事，然后再强化整个上帝对人类救恩的一个演进。那这个词呢，叫希伯来文叫做 teledot，那英文就是 These are the generations of。中文我们在读的时候看到是谁谁谁的后代记载在下面，就是你会读创世纪，你会看到一堆，基本上有10个。这样子的一个的词出现，那每一次呢，这个词出现呢，它会先记述的人类的后代，就是比方一个族长的后代，把它先记录下来，然后接下来就会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叙事。好，所以呢，它总共如果我们看人类的史前时代，就是上帝在拣选亚伯拉罕之前的1到11章，其实有主要4个叙事。第一个是这是关于天创造天地的记载，它其实原文的话有点像是就是。天地的这个后代的记载在下面，有点像这样子的概念。那在这个第一个这个叙事呢，它主要讲的就是人类的创造、堕落、该隐杀亚伯。但是虽然邪恶的该隐杀了公义的亚伯，但是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叫赛特，然后赛特又生了一个儿子。然后那时候圣经有一句话叫做：“那时候人类开始求告神的名。”所以有个但是。然后呢，如果你再看接下来的第五章的第一节，就是亚当的后代。记载在下面，然后接下来又有一个主要的叙事，就是人类的邪恶充满着地球，神的众子来到世上，然后娶人类的女子为妻，然后非常的邪恶。但是呢，挪亚在上帝面前蒙恩，你会看到第6章的最后一段，挪亚在上帝面前蒙恩。接下来又到了另外一个 teledot，就是挪亚的后代记载在下面。接下来的叙事就是洪水，上帝用洪水审判人类，然后毁灭了全人类。可是上帝在这个跟挪亚立约，他借由这个方舟来保存挪亚一家的性命。最后第10章，挪亚完了，就是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他们的后代在记载在下面。接下来又是一个叙事，就是巴别塔事件，然后人类的口音被上帝给变乱，然后分在全地。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所以这样子的架构，每一次的特斗其实都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总共2个，第一个就是可以看到说人类是全然的败坏，而且人类的败坏是每况愈下的。但是呢，第二个规律就是当中还是有盼望，每一次的叙事当中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转折。比方说，一开始人类的堕落，但是赛特的后裔被保存，所以可以看到说在即便在人类的堕落当中，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救恩依然的在保守着人类，然后上帝在拣选他的百姓，在他面前蒙恩。然后继续的保存这个赛特的后裔，所以每次所以都是有一个败坏，但是也有一个转折，转折中带着希望。不过呢，如果你看到创世纪的第10章到第11章，就是整个远古时代的这个结局，你会看到好像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但是，就是巴别塔事件讲完了之后，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转折，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盼望，再这样读。所以呢，其实作者要我们继续往下读。这个但是呢，虽然没有出现在第10章或第11章，可是它是在整个39到50章，摩西用了4个人，一个家族亚伯拉罕家族后面的4个后代，所带来他们整个是回应了人类的败坏，他们就是那个但是，他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家族就成为了人类的希望。好，所以你就会看到闪的后代记载在下面，他拉就亚伯拉罕的爸爸的后代记载在下面。接下来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然后亚伯拉罕的故事完之后呢，就会开始看到开始有2个后代的记载线，以实玛利的后代，你会觉得奇怪，圣经明明就是在讲以色列人，为什么他特别要记以实玛利的后代？ 啊，以实玛利后代记在这边，以撒的后代记在这边，然后讲了以撒跟雅各的故事，然后接下来以扫的后代记载在这边，雅各的后代记载在这边，然后讲了约瑟的故事。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亚伯拉罕十二章到50章这39章在讲述的是亚伯拉罕的家族是人类的希望，人类的盼望。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家族，而是亚伯拉罕被拣选的后裔。这个拣选这个词你知道，被拣选的后裔才是人类的希望。就像上帝拣选了以撒 over 以实玛利，上帝拣选了雅各 over 以扫。所以这是创世纪的整个的架构。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每次的这个 teledot 这个后代记载在下面，你大概可以把创世纪分成7个段落或7个小的主题。人类的受造跟堕落，就是我们今天会 cover 的内容。然后再来是人类的邪恶，但是挪亚在神面前蒙恩，然后上帝第一次的审判人类，但是审判之后他跟挪亚立约。然后巴别塔，人类的骄傲跟分裂，然后最后进到一个家族，亚伯拉罕的呼召，雅各的一生，雅各如何从一个抓取的人，最后成为了以色列，然后最后上帝借了约瑟保守以色列的整个家族。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创世纪的写作目的是要了解以色列民族的起源，那它的架构可以分这7段。那它的主题呢，就是上帝的救赎计划跟他子民的起源，然后上帝计划透过他的子民来救赎全世界。所以这是 overall 一个创世纪的一个综览。所以我们谈了成书的目的，谈了分段，谈了主题。好，大家有什么疑问吗？或者是想讨论的地方？这关于第一部分。哎，Cameron 是不是刚举的手？哦，只是抓头而已。哦，OK，好，大家可以尽量的抓头，我就会停下来问一下，看你有没有这个想法，这样。好，所以这是刚刚我们花了大概15分钟的时间聊这个创世纪的架构。好，那接下来可能半小时的时间，我们就特别的进到创世纪的1到3章。然后，其实创世纪呢，第一章我其实个人非常的喜欢。创世纪，创世纪其实是我整本圣经最爱读的一卷书，因为我觉得说，其实它处理了我们人类很多生命当中很本质、很核心的问题。那比方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认知的这个宇宙，或者我们所处的世界，它是从何而来的？还有，就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世界上？就我们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的邪恶？特别我做金融业，每天打开新闻，哇，贸易战。或是这个美伊战争，或是看到我的同事很想为了 bonus 努力的工作，对吧？很多的这个人类的世界当中有很多的罪，或者说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死？为什么我们爱的人会离开我们会死？那我自己觉得就是其实我们基督徒其实是需要回答，就像彼得前书说。我们要存着温柔的心，就是当别人问我们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可以回答。所以我也觉得，就是基督徒其实应该要好，就是我们可能要好好的读创世纪，我们要回答这些问题，不然很多时候我们其实跟非基督徒一样，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没有活出那个盼望，然后可能我们就是在很忙碌的这个工作，或是在金钱当的享乐主义当中，我们可能就不会去面对这些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创世纪都给出很明确的答案。不过这些问题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历史学家没办法回答，因为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在创世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把这些东西记下来。科学家也不能够回答。科学家虽然可以大概了解创世的这些自然的现象，可是他没办法提供为什么，他没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些东西被造。哲学家也没办法，哲学家他们可能可以按照人的一些合乎逻辑的方式给很多的猜测，不同版本的猜测，可是其实这些都不一定是100%准确的。所以呢，人没办法回答，其实只有上帝可以回答。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翻开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我们读的这本创世纪，我们只是在读一个另外一个人类的思想、人类的猜测，还是我们亲自在读的是上帝的启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后很多时候我自己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就是有点像是约书亚或是摩西，他们有时候在进到圣地的时候要把脚脱下。就是鞋子脱下来，因为他们所处的是圣的。我们现在读的创世纪其实是一个神圣的一个启示。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有时候我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觉得上帝都会，圣灵都会提醒我要有这样子敬畏的态度来去读上帝的启示。好，那我们先来看，就是先暂时抽离一下创世纪，我们来看一下 古代古近东文化的创造论，基本上是那时候古近东的 overall 的一个世界观，这个是西元1500年前，所以大概跟创世纪时期差不多成书的一个文物。那它是古巴比伦的这个埃努玛神话 Enuma Elish，它其实你也看到，他们其实也有他们属于他们自己对世界创造的一些的神话跟猜想，但是。然后我稍微翻一下，可能字很小，就是呢，我稍微翻一下这三个石板它里面的内容，给大家一个感觉，哎，可以跟我们创世纪第一章来做比较。对啊，一开始呢有一个邪恶的王叫做提亚马特，他是空虚混沌的神明，然后那个神明呢就突然生了很多的这个小神出来，生了很多的子神明出来，其中呢有一个叫做 Marduk 就是巴比伦的主神，就是他们信奉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神。那这个 Marduk 呢，就突然叛逆，要背叛这个提亚马特，他就跟提亚马特去打仗，然后呢，就杀死了这个提亚马特。提亚马特的这个尸体就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大陆的土地，然后提亚马特的两个眼睛就成了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变成了两河流域。好，然后呢，所以这个提亚马特死掉之后呢，其他被生下来的这些神明就来跟这个 Marduk 来抱怨说啊，我们肚子好饿啊，我们怎么办？那 Marduk 就想到一个方法，好，那我就创造出人类来，人类的目的呢，就是要去在这世上辛辛苦苦的工作，然后呢，献祭，把这个食物献给这些神明，也献给这个 Merdog。那这些神明就不需要工作，他们就只需要去吃东西。所以人类被造是为了要满足，就是神不想工作的一个欲望。他们觉得工作很脏，我不想要劳动。所以这是当时古近东文化的一个创造论，跟以色列民族的创造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几个地方，第一个。这个创造的焦点更多的是在讲上帝的被造，就是神明的被造，就是 Merdok 怎么被生下来，他的弟兄姐妹怎么被生下来，而不是在讲他其实没什么在描述这个世界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第二个，其实创造它的目的还有结果，最后带来的都是竞争、征战跟暴力，比方说提亚马特跟 Merdok 之间的战斗。然后神明必须要击败某种形式的混沌、邪恶的神，他才能够创造出秩序。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人类的被造，其实是为了让神可以不工作，或者是来满足神的欲望。所以这是创世纪，这是古巴比伦时期的一个文化。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你相信的创世论会塑造你的世界观，你塑造你的世界观会塑造你的文明。所以巴比伦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文明，也是一个奴役人的一个文明。就是我觉得核心的原因就在这里，他们的创造、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创造论是这样子。好，但算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真的去看，就是每一节的经文。其实事实上，就业概论这堂课可能没办法，因为我们横跨的维度太大。但如果大家熟悉的话，或者大家之后课堂后可以自己去看的话，你会看到创世纪中启示的创造是完全不一样的。上帝不是被造的，上帝他没有讲上帝怎么来的。上帝起初就在，他也不是这世界的一部分，他超越了这个世界。受造物是上帝造的。而且一开始没有任何的增进，没有任何的冲突，然后上帝的创造，如果你看文字的叙述，是非常井然有序，就连那个文体都是很工整的，而且连创造的世界的这个的顺序，其实跟我们现在科学理解的顺序其实是一样的。世界上一开始上帝创造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上帝需要去征服。我们人类被造是有尊严的，因为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不是为了满足上帝不想工作的欲望而被造的。然后工作是美好的，因为上帝自己本身也工作，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在对当时创世纪，对当时的整个人类的思想来说，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独树一格的存在。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就今天就看一二三章。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好，很多这个有时候我在跟这个，特别是21世纪这个科学主义这个挂帅的这个，我很常在跟这个我的朋友在聊。然后呢，每次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点就在于说，我们对创世纪的文体或是语言，我们有很大的可能不一样的认识。就是第一个，首先呢，创世纪的第一章，它的文体是希伯来文中的叙事体跟诗歌体的一个合并，他觉得它不是科学语言。那也感谢主，它不是科学语言，因为如果是科学语言的话，它是非常深奥的数学公式的话，可能我们在座的可能只有几位资深的这个教授可以读得懂《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一般人是读不懂的，而且也只有21世纪的人类可能读得懂，更早之前的所有人类的文明、古文明都读不懂。 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它绝对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预言，因为科学是随着时间在变的嘛。那我觉得这上帝的像我们人类其实创造也不是要帮助人类的科学发展，我觉得这也不是《创世纪》第一章的一个目的。所以如果《创世纪》不是科学语言，这 scientific language，那它是什么语言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创世纪》的语言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是 simplistic language。就比方说，你看《创世纪》的第一章，你就看到上帝在创造植物的时候，他只把植物分三类，就是草 grass，就是在我们脚踝以下的，然后 plant 菜树，就是跟我们人类差不多高的，还有 trees 比我们高的。所以呢，植物就分这三类，就是矮、中、高，所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语言。然后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的话，其实它总共只有76个不同字根的字。你看每一个语言，每一个世界的文明的语言都有这76个字。那文法也相当的简单，就是主词、动词、受词、上帝创造世界，这样。然后，但虽然它很简单，但我觉得某种程度这个简单其实反映了其实真的是造物主上帝的一个智慧。因为有一句话说就是 "It takes a genius to be simple"，就是你能够让这个东西看起来这么简单，代表的是你的智慧，就是有点中文叫做"大智若愚"或是"大道至简"，对，大道至简。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但是虽然它是，虽然它是简单的，可是呢，它同时是非常，从文体架构，它是非常的有规律的，非常的工整的，而且非常完美的。比方说，如果我们看它的这个工整，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知道，《创世纪》的1到3天跟4到6天的创造，1到3天，上帝要解决的是一个不可被居住，就是在空虚混沌当中不可被居住的问题。所以，上帝的创造的一个方式是始执行成，就是 God forms。它的主要的动词是分开，所以你看到第一天光和暗分开，第二天天空跟海洋分开，第三天地跟海分开。但到4到6天的时候，上帝要解决的是，他上帝已经分开的、已经形成的场域当中，没有东西居住在里面。所以呢，上帝的主要的动作是 fills，God fills，上帝让它充满。主要的动词是放置。然后你会看到第一天跟第四天是对应的，第二天跟第五天是对应的，第三天跟第六天是对应的。光跟暗分开了，马上上面就放了太阳、月亮、星星。天空跟海洋分开了，天空就放了飞鸟，海洋就放了鱼。然后第六天跟第三天是对应的，地跟海分开，上帝在地上面放了动物跟人类。所以是上帝的智慧，我就让这些事情看起来简单，但同时又很工整。如果大家再想一下刚刚那个埃努玛神话，是非常的混乱的，非常的交代的不清楚的，而且有很多的暴力的元素在里面，可是我们创世纪的第一章的启示是非常简单、非常工整的。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其实在数字上面，也是很完美的。3跟7跟10，其实在圣经当中都有它特别的意义。这三个数字，三呢，在旧约的里面的理解是代表着神，所以你会看到三这个数字在创世纪第一章很常的出现，比方说上帝3次无中生有的从创造出来，这个字叫 bara，然后上帝3次的称什么为什么，上帝有3次的祝福，然后你会看到上帝其实有3个位格，第一章它是 Elohim，所以就有点像是 single double triple，这 Elo 是神的意思，Elohim 就有点像是 triple，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上帝一开始第一章就看到说是一个3个位格的上帝，七代表着完美。在圣经当中代表着完美，所以你会看到7次上帝看这个为好。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7天，然后第一句跟倒数的3句其实都是7个字，就是按照希伯来文的原文啦，就是第一句话跟倒数的3句话其实都只有7个字，跟约翰福音的一书是一样的。然后十呢代表的是完整，所以你看到10次上帝说话，10次上帝的作为，所以三七跟十是属于好像反，所以。所以有时候读的时候，你就真的觉得这是一个上帝一个神圣的一个启示，好像我们有时候真的要脱下鞋子来，像约书亚或摩西这样子的去看上帝启示。他其实是如此的简单，但如此的有智慧，如此的完美，如此的神圣。这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文体。这样，那上帝为什么？我也在想，上帝为什么让创世纪第一章的文字这么的简单呢？为什么没有变得很复杂，去 showcase 上帝对整个物理学界、化学界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掌握，我觉得上帝希望其实是让创世的故事可以传遍每个世代、每个地方的每一个人。我觉得这是上帝的心意，创世纪第一章的心意。所以我自己也在读，我在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也有一个感动，就是说，其实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可以花一些时间，我们把《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可以读得清楚一点，我们多读几次，然后我们其实也可以跟我们身边的人多分享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故事。我相信这是上帝的心意。好，好，然后呢，接下来我想带大家看一下，就我觉得《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节看过就看第二节，就这样子去看看下去。但有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慢一点的去停留，去思考每一句话它的重量。我觉得《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其实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不论是你从哲学的角度，你从科学角度，你从神学的角度，其实它，我觉得它非常有意义。你整个《创世纪》第一章讲了很多的起源，很多的创造。我们刚刚说《创世纪》的名字就是起源。有人类的起源，有天空的起源，飞鸟走兽的起源，有宇宙的起源，星星月亮的起源。可是唯一一个起源，他没有说就是上帝。这上帝是自始至终就存在的。其实这本身是我觉得一个被，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21世纪里面，我觉得特别我们需要有的一个态度，或者我们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因为21世纪它在科学主义之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哦，受造物一直都存在。我们现在要解释上帝为什么存在。可你会看到的是《创世纪》第一章，它完全是从不同的角度，是一开始上帝就存在，所以我们才需要去解释为什么受造物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圣经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就已经把上帝存在视为一个先入为主的前提。而我们人类是否愿意谦卑的把上帝存在视为前提，其实这就是信心。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跟很多的同事或是不，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对，就是现在的思维一直认为世上的一切都存在。现在你要跟我们证明上帝为什么存在，但圣经却说上帝一直存在。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其他的事情，存在。对，所以我觉得圣经的第一句话一开始就已经区分了两种人，一种是我们很愿意谦卑的，我们把上帝为存在视为前提的人，就是有信心的人；另外一种是不愿意这样子做的人。所以我觉得《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其实特别的重要，也鼓励弟兄姐妹在读的时候呢，也可以在这一节的话去深深的去想，可能时间也不够去真的深入的展开它的哲学的意义，但大家可以去想一下起初上帝创造世界这句话的重量。好，但是呢，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我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在读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或者我自己的一个收获，一个态度，就是说，虽然创世纪第一章它讲了上帝如何创造这个世界，可是我觉得它的重点不是上帝如何创造这个世界，我这个是，虽然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创世纪第一章是要向我们显示出的是上帝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你看到创世纪第一章有出现过35次 Elohim 神。所以你经常每一句都看到神神神神神一直这样出现，所以就是也鼓励弟兄姐妹说，在这个课堂结束之后，我们如果回去看创世纪第一章，其实可以拿一个笔记本跟一个纸，就像上面这样，就是你把你看了这个你看了创世纪第一章之后，你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你觉得上帝是什么样子一个神？你把它写下来，我相信这个对我们在读圣经是有帮助，因为我这样子我觉得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读圣经，然后相信上帝会祝福我们。因为我觉得《创世纪》的第一章，它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第二章。那我们在读第二章的时候呢，就是你会发现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个名字出来了。本来第一章的时候，这个人叫做男人，然后但他到了第二章，上帝给他起名叫亚当。第一章本来是神，就是 Elohim，他到了第二章变成亚位。就是我们 YHWH，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耶和华神，就是一个有名字的神，是自由拥有而存在的一个神。然后这片地本来只是一个大地，到了第二章都变成伊甸园，连河流也是，本来是河流，然后到了第二章突然变成了四条河，每一条河都有它的名字。所以我觉得这也体，我觉得这个名字也某种程度反映出上帝创造的心意。就上帝不是创造了这个世界，很多神话都相信上帝创造世界就离开了，就不管了。但我们基督教，我们相信的神是他创造了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为了跟受造物建立关系。就上帝是一个关系的神，因为名字代表着关系。比方说，我知道我太太叫 Ann， 然后我，但是如果今天路上撞到一个人，我也不会跟他说，欸，我也不会叫他名字嘛。他就说啊，那个女人，他就只是那个人。但我碰到就是弟兄姐妹，我就可以准确的叫出每一位的名字。所以其实名字者代表着是关系。我觉得上帝是一个关系的神，上帝想要让这个受造物去享受三位一体那样从创世之初就存在那种彼此相爱那种美好的关系。上帝的爱想让更多的受造物、更多的人可以经历到这样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会注意到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上帝为人类，第二个事情就是上帝为人类创造了一个配偶，所以就说其实上帝也是把人类设计为关系性的，人也需要关系。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然后我11岁就受了洗，所以可以说我在教会的生活30年。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一直在学习，就是其实我，然后身为一个这种理工男，或者是身为一种比较内向的工作导向的男生。很多时候我都会忘记说，哎，其实我被造是为了关系而存在，其实我是需要关系的。我觉得这是我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去学习的。对，所以当你看到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其实上帝很一开始明确就是，上帝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我们人除了垂直的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以外，我们更重要的，我们一样重要的是，我们要跟人要有水平的美好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教会也会鼓励弟兄姐妹，哎，除了礼拜天来崇拜以外，但礼拜天我们培养垂直的关系，但我们其实也可以去团契，因为团契是帮助我们跟弟兄姐妹培养水平关系的一个地方。对，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会看到，就是右边这个图，就是其实上帝把人类放在一个关系的网络里面，你有垂直跟上帝的关系，你有水平跟配偶的关系，你有上对下对大自然的关系，所以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上帝的心意是人类对大自然是有权柄的，大自然的存在的目的是要来服务人类的，也就是说人类的价值跟地位其实是比大自然来得高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些同事，就是至少哦哦，先无意就是挑战有养宠物的人了，但就是我至少我有同事是他非常爱他的狗，他一生基本上都奉献在他的狗身上，然后基本上他出去玩的时候，他还会让他的狗，就是他会帮他的狗买一个商务舱的机票的位置，然后就让他的狗坐在这个商务舱，就坐在他旁边这样。然后后来他养很多狗，然后有一条狗死掉之后，他还为这个狗立了一个牌位，就是我当然那个很极端啦，但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个题。有时候看我就想有一个提醒，就是说其实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他会为了一个人的理智恢复，他会让2000只猪就是掉到水里面被淹死。所以其实人跟大自然，人跟动物本质上在，不是说我们可以虐待动物，可是在价值上，在地位上是很不一样的。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上帝跟人类的关系，这个垂直的关系是透过立约的方式，来表达的。伊甸园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树木，但是有2个树特别的独特，一个可以让人类活得比较久，一个可以让人类活得比较短。让人活得比较久的那个叫做生命树，然后人类需要吃生命树才可以活着，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蛮有意思的，就是其实我们人类被造，我们本身我们是我们的机制就是我们不可能活着，我们不可能永远的活着。人类之所以可以有永生，是因为他们可以持续的吃生命树，持续永恒的吃生命树。所以生命树是人类的源头。第二个树呢，就是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说你不能吃，吃的那个日子你们必定要死。所以呢，很多人就会有一些，所以呢，很多时候会有一些问题说，哎，为什么上帝要放一棵树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然后诱惑人类去吃，然后人类吃了就发生了创世纪3章后面的所有的事情。上帝为什么要这样诱惑人类？所以大家通常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是分别善恶？这个分别善恶不好吗？圣经教会里面不是常常教导我们要分别善恶吗？那为什么分别善恶是这么一个不好的一个果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有过这2个问题？哦，都没有。哦，好，那今天这堂课可以结束了。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大家都知识渊博。我觉得上帝放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觉得他绝对不是要试探人，因为如果你看雅各书说神不试探人，所以上帝放这个果子，我觉得他不是试探，他是为了要启示，我觉得他要向人类启示。启示的意思就是说，人类我们之所以有这一些伊甸园中美好的一切的事，我们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吃草就可以很开心，然后我跟我的配偶就是互相身体裸露却不羞耻， 然后我们可以每天跟上帝的这样散步同在，一切的美好其实根基在于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顺服上帝，或是我们相信上帝。而这个树上的果子，其实向人启示，它其实某种程度给了人类选择，而选择其实是来自于爱嘛，就是上帝要我们因为爱而去，上帝因为爱我们，所以给我们选择。上帝也不是造一群机器人，好，就是无条件的，就是顺服他，其实本身不是关系，关系一定带来的选择，关系一定是爱的，所以上帝放了这个伊甸园，其实是要让人类来选择，某种程度也是要让人来启示说，有这些的美好是因为你跟我的关系。好，那为什么是分别善恶呢？分别善恶有什么不好呢？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把它拆开来看。用第一个，我们可以先看分别。就如果我们人类，其实我们人类不需要分别。就如果我们对上帝的有100%的信心，我们100%的顺服上帝，我们其实人类不需要分别善恶的，我们也不需要分别，因为分别的工作是上帝。上帝有权柄说这个一个东西是善，一个东西是恶。我还记得就是前几年前。台湾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就是台湾有一段时间同婚议题，就是这个讨这比较这个讨论的比较沸沸扬扬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啊去翻圣经，然后或者说就是想要去证明说，哎，为什么这个同婚是为什么基督徒说同婚是不好啊？就是它可能是自然的，它可能是符合科学的啊，它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分别善恶的这种论述出现，但是其实我觉得。一个东西它之所以是恶的，一个东西是善的，其实上帝说是善是恶，这本身就是唯一的，也是足够的条件，也高过一切其他的原因。而我觉得我们人类对上帝就要有这样子100%完全的信心，就是我们相信上帝有权利做这样的决定。换句话说，上帝要做我们生命中的王，要做我们的主宰。臣仆跟子民不会去挑战王的权威。上帝没有想要只是当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顾问，给我们很多的建议，给我们很多的参考，道德的一个参考，然后我们自己去决定要做或是不要做。上帝要当我们是生命当中最决定性的那一位王，他有分别善恶的权柄，我们人类就是信靠顺服上帝。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是分别善恶的果子。那人类也确实是因为吃的分别善恶的果子，他们也就可以分别善恶，因为他们就经历到了恶，他们本来是完全的善，他们对恶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他们因为经历到了恶。他们也可以分别的善恶，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是分别善恶这个果子。好，然后呢，接下来就到了这个第三章，第三章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什么是邪恶，就是这也是刚刚放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的生命中的大灾问。根据圣经，其实邪恶它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一个灵体，它也不是物质。像很多希腊学家亚里士多德说啊，物质都是恶的，只有人的意志跟品格是高尚的。邪恶一开始也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邪恶是一个形容词，它不是一个名词。就是邪恶是形容的是不顺服神、违背神的状态。所以换句话说，其实邪恶没办法独立于上帝存在。所以邪恶，我们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善恶二元的这种善恶分。就邪恶永远比上帝小，因为邪恶只是不顺服上帝的状态。邪恶不能够单独立于上帝存在，但上帝可以单独于邪恶存在。这是 C.S. Lewis 在他的《返璞归真》里面，我自己一直觉得非常有趣的，也非常受用的一段话。所以，上帝永远是大过邪恶的。然后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了第一位曾变成邪恶的天使，就是撒旦，他来这个诱惑人类。好，你看到他的这个诱惑的方式呢，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就我们面对上帝的话语，我们如果不是完全的顺服的话，我们可能可以有三种改变上帝的话语的方式：要么你增加上帝的话，要么你减少上帝的话，要么你改变上帝话语的意思。其实撒旦，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看到撒旦其实这三个方式，都用了。然后撒旦的诱惑是分三个阶段的，他先让人在思想上面怀疑上帝的话，哎，神岂是真说？上帝的话语真的是真的吗？然后呢，开始让人类有心理上有渴望，哎，看见那个夏娃就看见那个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当你思想上开始怀疑上帝的话语，当你心理上开始有渴望的时候，当一切的环境发生水到渠成的时候，我们人类很多时候我们行为就直接悖逆了，我们就直接摘下来吃了。所以行为是最后的一个步骤。所以其实我觉得关键，我在读创世纪前三章，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其实关键的第一步真的是思想上，就是我们是否相信上帝的话语，而且是上帝纯正的话语，是不被增加的、不被减少、也不被改变的上帝的话语。我在 青少年时期，就是有一位这个长老，他就是他逼着我，就是Michael，你过来，你就是要背这个救命经文。然后说，什么叫做救命？他说，我们在美国，我们打这个，他是美国人，他说，我们在美国这个打这个救命的时候，我们都是打这个911，911，然后台湾是打119，我不知道我台湾是119，反过来，他说你把这两个拼在一起，119跟911，这个就是救命经文。诗篇119篇9到11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自己的行为？是靠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然后他也很常叫，就是跟我讲分享约书亚记1章8节。我每次回台湾压力都会巨大，因为我知道我如果礼拜天碰到他，他就过来说，这个 Michael 你过来，你最近有没有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你有没有洗澡的时候在想，搭地铁的时候在想？你有没有一直去反复的思考上帝的话，好像在拧这个抹布一样，把这个水给拧出来，拧出上帝的，你还不知道上帝话语的意思。那如果你这个礼拜有的话，你跟我分享你最近的收获，你的灵修收获是什么？你思想上帝话语的这个的结果是什么？最后每次碰到他就觉得啊，就开始要翻一下我的 YouVersion，我最近读圣经读了什么，然后要看一下我的这个灵修笔记啊，然后才可以回答他。但我自己觉得。我也很感恩啦，就是这个长老他这么的把上帝的话语、纯正的话语，就是教导我，要我去学习。所以现在有时候我在青少年服，有时候会服侍嘛，然后青少年有时候男生的话都会要，如果要受洗的话，可能都会有访谈。然后呢，就是跟我访谈呢，就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你要当然你要清楚的重申你得救，但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些青少年他们都要会背诗篇119篇9到11节啊，背完了哦，可以受洗。他有时候在走廊碰到我，都会问他们：“诗篇119篇9到11节。”然后他们就会背。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好，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啊？诗篇119篇9到11节。好，一二三，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靠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好，接下来我们到了第三章。当这个悲剧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呼唤人类，但人类却躲避了上帝的面。然后接下来，上帝是用诗歌体的方式去审判人类。然后我记得我看过 David Paulson《Unlocking the Bible》这本书，他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通常有分，就是你的字是就是全部 spread out，然后完全就是贴在你的纸上面，然后有些的字是斜的，然后看起来比较诗情画意的。所以呢，其实圣经你可以把它大概分成，它是散文体跟诗歌体。当上帝在用散文体说话的时候，他其实是上帝的用他的理智在跟你的理智说话。但是当上帝今天是用诗歌体的时候，其实是上帝的心在跟你的心说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上帝的情绪，上帝的愤怒，这个情绪就是上帝的愤怒，他在创世纪第三章就展现出来。那巴克曾经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在他认识神里面说，他在形容神的愤怒。而上帝的愤怒跟人的不是只是像人一样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波动，上帝的愤怒其实是他的全然的圣洁，他对罪恶的这种厌恶的态度，他对罪持续敌对的心，而且他看到的是他所爱的人类，他所爱的受造物被罪恶污染而有的这种的情感，强烈的情感，这是上帝的愤怒。所以上帝的愤怒其实结合的是上帝的良善，结合着上帝的在乎，上帝的爱。上帝的公义，好，那在上帝的愤怒当中，有三件事情我们人类都是要面对的。第一个就是生产是痛苦的，对。然后呢，这个生活是辛苦的，人类要非常的辛苦的工作，汗流浃面才可以糊口。最后是生命是会死的，也是我们刚刚探讨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大哉问，就人的生命是会结束的。好，可是即便在上帝的愤怒当中，你会看到上帝的审判当中，其实上帝是有恩典的。上帝让人类不会永远活着，上帝让人类的生命是有限的。其实上帝反映上帝的公义，反映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公义是人类，如果人类永远活着的话，他的受造的这个世界就会永远的在罪恶里面，所以人类是会死的。再来是，如果人类不会死的话，上帝是慈爱的，因为人类如果不会死，人类会永远活在罪恶当中。所以，上帝会让人类的生命有一个结束。所以，这个某种程度反映了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不过，在上帝的这个审判当中呢，却你会看到有一丝的盼望。上帝在对这个蛇的咒诅，就是对这撒旦的咒诅的时候，他说 他说，你的后裔要跟女人的后裔就是彼此为仇，你要伤他的脚跟，但他要伤你的，他要踩他压碎你的头。所以呢，一直圣经当中一个这个概念叫女人的后裔，你就会开始看到会在整个圣经中很明显，这个女人的后裔到底是谁呢？这就是接下来我们整个圣经要来回答的问题。所以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说创世纪是关于后代，谁是谁的后代的一个记述的一卷书，上次就是要回应说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谁。好，这个后裔呢，我知道大家都会，如果问他说是谁，大家应该觉得哦，就是耶稣，因为只要在教会里面讲耶稣，永远是标准答案。对，这个女人的后裔呢，就是耶稣，在但以理书，在旧约的时候，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的意象，他在夜间看到有一位像人子的，像 Son of Man。这其实呼应了这个女人的后裔的概念，就是人，他是，但这个人他不是地上的人哦，他是从天上降临，然后他被领到上帝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让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而且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然后这个人子的概念在新约你就看到有人一直说他自己是人子，就是、耶稣说人子必须，耶稣说我自己就是人子，耶稣一直说人子人子人子，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了3天，从死里复活。你会看到，在保罗书信当中，很长的说，比方说加拉太书说时候满了，上帝就差他儿子为女人所生，所以也是一个女人后裔的概念。甚至在大家很熟悉的罗马书的第5章，罪从一个人进了这世界，就是亚当。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耶稣把生命带来到这个世界上。亚当他要分别善恶啊，我要靠着我自己的力量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不想要顺服上帝，但耶稣他在哥西马尼园，他是完全的顺服上帝。他虽然痛苦到他不想要，他看不到上帝的计划，他也不想听上帝的计划。可是他说：“愿你的旨，不要叫我的旨意成全，乃叫你的旨意成全。”所以，因着亚当的悖逆，众人世界已经到罪当中，但因着耶稣基督全然的顺服，耶稣基督把生命带给我们，而且耶稣也成为了亚当后的第一位人类，是这个女人的后裔。他付上罪的代价，他战胜邪恶，而且他成为一个全新的人类。他拥有上帝的形象，管理这个世界，而且他要重新恢复受造界的秩序，就是我们一开始看到创世纪1章跟2章，这样子的一个美好。嗯，我们接下来的创世纪，我们就看到这个女人的后裔会如何的被保存，从亚当，然后到赛特，到挪亚，然后到闪，到亚伯拉罕，到雅各，一直往下去。这就是整个创世纪。回到创世纪，这就是创世纪的一个主轴。好，所以呢，这就是今天的课，就是我们的创世纪的一个的概论跟1到3章这样。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这个讨论的问题，小组讨论，我们就按就是比方说一个区一个区，可能5、6个人，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几个问题，题目就在上面，我们可能讨论到30、35分，这样可能10分钟的一个讨论。对，那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跟非基督徒相处当中，要跟他们分享上帝的挑战有什么？要跟他们分享上帝的创造有什么挑战？你会怎么分享上帝创造的故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会怎么跟别人形容是罪？然后就你的观察，你觉得罪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最后也是透过今天的经文，你如何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隐藏在旧约当中？你对基督的福音有什么新的认识？这如何影响你的生活？好，这三个问题，然后接下来两个是大家可以这周如果要去读创世纪，我觉得可以去操练的。一个是我们去思想敬畏上帝的愤怒，第二个是我们就像刚刚说的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把对上帝的认识写在笔记本上面。好，所以就这样，那我们就来进分组讨论。这一区可以一组，然后你们这一区可以一起讨论，然后这一区可以一起讨论。然后庄姐那区可以一起讨论，这样，然后这边可以一起讨论。